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陈佩仪。以下的文章刊登在浩国月报加东版2012年5月号，题目是人民币只升不跌的时代或已结束，撰文的是冯少昌。在四月中，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人民币对美元浮动幅度由1000%扩大至1%，目的是要增强人民币双向浮动弹性。不少的分析家相信人民银行的做法，表示有信心人民币不再有巨大的上升压力，更加可以进一步使到人民币达至国际化。究竟人民币只升不跌的时代是否告一个段落呢？自从开放改革之后，人民币对美元利率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民币由改革前不合理的高位逐步贬值，直至到1994年左右，这个是一般计划经济都面对的一个改革初期阶段。第二阶段是汇率稳定期，人民币对美元保持在 8.28 的水平，直至到2005年中为止。虽然当中经历1997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国仍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贬值虽然可以减低中国面对的经济冲击，但是亦都会加剧亚洲其他国家所面对的问题，这段稳定期有助出口增长。第三个阶段由2005年7月起是人民币的升值期，亦都是外汇机制改革的时期。在这个期间，人民币币值由 8.28 逐步升值至今年3月底的 6.29 水平，在这7年间升值约 25%。 由2005年7月起，中国推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容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作有限度的浮动，即是以每日外汇中心公布的中间价为基准，容许汇率在指定的幅度里面浮动。在过去多年，这个规定浮动幅度曾经作出3次扩大调整，令到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弹性逐步加大。在最新一次的扩大波幅之后，大部分分析家相信人民银行此举意味着人民币单向升值的时代已经过去。换句话说，在未来的日子，人民币或者会出现贬值的机会。虽然在过去7年之内，人民币只是曾经升值至到浮动的上限，却从未尝试接近浮动下限。人民银行此举可以增加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弹性，配合达至长远将人民币自由兑换的目标，令到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单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条件已经逐步形成。中国经济是仅次于美国之后的单一经济体系，而且按照现时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极有可能在可见的将来超越美国。另外，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如果和中国贸易以人民币进行，将大大减少贸易的交易费用，亦都可以减低面对的汇率风险。再加上不少国家已经拥有大量美元资产作为外汇储备，为了分散风险，都会希望能够有另外一个强势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选择。现时除了香港是人民币的主要离岸中心之外，新加坡和英国伦敦都是高速发展人民币离岸业务，令到国际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的兴趣大增。但是要人民币真正国际化，另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是政治体制的改革。现今世界上的主要国际货币都是民主制度国家的货币，例如美国、英国、日本、瑞士和欧元区的国家。我相信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作为国际货币，特别是储备货币，就必然有大量的资产由其他国家所持有。举例说，中国政府拥有近1.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加上其他国家共持有近 4.5 万亿美国国债。假如有一日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有超过数以万亿人民币的中国国债为美国和其他国家所持有，由一党专政的中国政府会不会放心呢？第二，假如人民币有一日终于自由浮动，当汇率大幅贬值，令到通胀急升，百物腾贵，国民怨气重重，并非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中国政府，会不会面对被推翻的风险呢？假如中国政府是在人民币自由浮动和作为储备货币前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就无需惧怕被推翻。因为在民主制度之下，选民如果不满意现任政府的经济改革，可以在下次大选的时候不投支持票，而无需透过颠覆政府去表示不满。因此中国政府的长远目标，要是真的想令到人民币自由浮动和国际化，必须要更大刀阔斧地去推行政治改革。中国经济在过去多年不断以高速增长，平均增长率或者有8%，但是从2005年开始，经济可能已经翻一番，但是人民币只是升值25%，根本不成比例。假如中国在未来数年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升值的大趋势是不可以避免的。我们可以参考日本和新加坡的经验，日本由1975年的1美元对306水平逐渐升值到2011年的76水平的高位，在36年间升值近4倍，而新加坡元由1985年的1美元对 2.3 水平升值到2011年的 1.2 水平度，在20年间亦都升值近1倍。因此长远来讲，人民币将会继续升值，但是正如日元和波币一样，当中都会有贬值的时期。换句话来讲，在未来人民币面对的将不再是只升不跌的单向性升值，而是有更大波动的上升轨。以上的文章刊登在《浩国月报》加东版2012年5月号，题目是《人民币只升不跌的时代或已结束》，撰文的是冯少昌，我是陈佩仪，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